一爬，照照镜子，看看自己猪八戒的形象，而后再谈其他。不错，
在香港有句名言，共产党是敢不识数。
拿着刀，
这个司马南的言论呢，是再一次的妄议中央，
未必每个人都觉得
共产党是敢不识数。
司马南先生，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因为时间关系到这里必须结束了。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夏明教授、陈伯空先生和这个司马南先生的这个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我也强烈建议大家到中文网站。来看关于孔玲玲事件的全面报道，我是宁馨，祝你晚安。
这是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现在为您进行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的时事经纬节目。在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两条头条新闻。美国国会参议院10月6号星期六以50-48票确认布雷特·卡瓦诺出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卡瓦诺随即到最高法院宣誓就职。这是美国共和党、保守派和川普总统的胜利。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参议院通过卡瓦诺提名确认之后，打电话向他表示祝贺。特朗普总统在空军一号上签署了卡瓦诺法官的任命书。这次投票上基本参议院是以党划线，共和党人支持，民主党人反对。辩论双方都认为这个任命对美国最高法院和美国有重要的影响。分析人士说，由特朗普总统提名的卡瓦诺就职之后，最高法院的保守派法官将占有5-4的优势。终身任命将意味着53岁的卡瓦诺可能在最高法院任职数十年。美军印太司令部宣布，美国空军刚刚完成了 B-2 隐形战略轰炸机在夏威夷的首次常态化部署，称这个部署将对确保印太地区的自由与开放发挥重要作用。美军司令部在10月4号发表的新闻稿说，作为美军战略司令部开展的轰炸机特遣部队部署的一部分，空军3架 B-2 轰炸机和200名空军人员在今年8月到9月间，在夏威夷和印太其他地区展开了数以百次的飞行训练，包括与 F-22 隐形战斗机的伴飞、武器装载和热机加油训练。B-2 幽灵战略轰炸机是美军最先进的远程轰炸机，可以不需要加油飞行将近7000英里，主要基地位于密苏里州的怀特曼空军基地。最近一些年，为了应对亚太地区越来越大的安全挑战，美军经常以轮调的方式把 B-2 战略轰炸机派驻关岛。这一次在夏威夷珍珠港美军联合军事基地的部署，是 B-2 轰炸机首次在印太地区的常态化部署，显示美军继续实施将最先进武器优先派驻印太地区的计划。防务专家们说，美军正在分散在太平洋地区的空军资源，以减少受到中国攻击的风险。但是如果南中国海发生军事冲突，美军仍然需要迅速从不同地方调派资源，因此 B-2 战略轰炸机和 MV-22 型鱼鹰轻转旋翼机的远程飞行能力非常的重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对美国副总统彭斯在10月4号多方面批评中国的讲话表示坚决反对。有国际问题学者和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和中国的对抗将从贸易扩大到其他领域。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副总统彭斯10月4日发表讲话，多方面严厉抨击中国，包括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对台湾的打压、对外贸易和投资政策、对中国国内民众的监控和压制，以及对美国民主制度的干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以回答官媒记者提问的方式很快作出回应。华春莹首先表示，有关讲话对中国的内外政策进行种种无端的指责，污蔑中方干涉美国内政和选举，纯属捕风捉影、混淆是非、无中生有，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华春莹说，中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高度自信， 中国的发展绝非来自别人的施舍和恩赐，任何人想歪曲事实都只能够白费心机。华春莹还说，美方把中美之间的正常交流合作说成是中方干涉美国内政和选举，是极其荒谬的。与此同时，有国际问题学者对彭斯讲话发表了看法。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助理所长陈刚教授对美国之音说，
在这个贸易战的这个背景下，我感觉这个是一个应该来讲它有一定的风向标的这个意味，也就是说可能意识着这个美国不仅要把这个和中国的这个对抗啊，可能会把它从这个贸易方面扩散到各个领域。所以我的预计是美中关系可能下面会出现一个这个比较大规模的一个全面的恶化。
美国的改变中国英文网主编曹亚学日前发文，劝人们仔细看看彭斯副总统这个讲话的全文。曹亚学说，这个讲话会进入历史教科书，因为它标志着一个根本的转变，它推翻了美国40年的对华政策，今天是一个时代的结束。陈刚教授表示，美国高官公开猛烈批评中国的情况并不常见。他对美国之音说，
应该说他这个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就是他好像全面在这个批评中国这个应该来讲作为美国的这个副总统的话，这么高的一个官员这样的强烈的这个言论是比较罕见的，对中国的言论是比较罕见的。
美中两国关系趋于紧张之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六启程前往东亚访问，并计划星期一到访北京，讨论双边关系、地区和全球局势。中国外交部也宣布了蓬佩奥访华的消息，但是美国和中国都没有公布蓬佩奥国务卿此行访问中国的具体安排。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副总统彭斯的讲话内容呢，渐渐地传入了中国大陆。中国官方媒体强势反击的同时，中国的学界还有民间舆论呢，也就此发声。他们认为美中关系大倒退的同时呢，还没有彻底的决裂。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中言辞交锋之际，中国官媒还没有向国内民众推出彭斯讲话的全文。而且有网友对美国之音说，目前翻墙比较困难。不过彭斯讲话内容正在通过各种途径渗透到长城防火墙内侧。北京独立媒体人高瑜对美国之音说，
我看微信上陆陆续续的都在用各种方式来写，有的呢发的那个发的文件形式的打不开，现在都做成长微博了，就是照片形式的很多都在看我看大家都知道。
美国副总统彭斯10月4日全面阐述美中关系症结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0月5日一天两度抨击彭斯的讲话。10月6日，中国官媒陆续出现较长篇文章系统回击彭斯的讲话。官媒人民日报10月6日发表署名钟声的文章，题目是并不高明的造谣术，凭美国领导人污蔑中国的种种奇谈怪论。文章批驳了彭斯讲话中的所谓九大谬论，称讲话中奇谈怪论林林总总，存在事实性、逻辑性和时代性错误。文章说，美国国内不仅出现选举焦虑症，还有严重的对华焦虑症，中美双方谁也搞不垮谁，谁也改变不了谁，合则两利，斗则俱伤，这是中美关系本质最真实写照。文章说，冷战已过近30载，美国真想走历史老路，复制麦卡锡主义的闹剧吗？关于彭斯讲话的最大触点，高瑜说，
那个美国和关系和中国搞成这样，我看那个除了个别的那种五毛挨着胡说八道，一般的人心里反而很高兴，你知道吗？这个真正的是很多都是中国人自己，中国底层的人也想讲而讲不出来的话，因为中国呢，他从来
舆论认为彭斯的讲话是美中冷战开打的檄文和号角。对此，退休的上海政法学院国际问题学者倪乐雄对美国之音说，
最大的感受就是美国可以彻底向我们摊牌，比摊牌，但是呢也不想就是说就此全面决裂，产生全面的冲突。但是呢他总的来说呢还是特朗普的那个老套路，两个目的的角度他都会施加压力，而且把它做到极致，在压力方面做到极致，但不马上开打，这个战争它的底线就是那个不要马上打，这个酿成了一场战争，是吧？那个消耗很大的，是吧？总体它的主观面貌上呢是不想，还是不想全面决裂。
倪乐雄说，彭斯讲话因此对中国表示了某种期待，否则特朗普为什么不出来讲这些话？说明特朗普还考虑同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关系，所以让副总统出来发声，以便留有回旋余地。人民日报钟声的文章也说，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中美关系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21世纪国际局势的走向，关系人类前途命运。中方始终致力于与美国共同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理念相向而行。倪乐雄教授说，总的来讲，彭斯讲的还是特朗普的那套老套。那么从国家层面讲，思考美中关系的现状，中国有没有反省的余地？倪乐雄认为，
我觉得当然也是要有的了，是吧？因为我们毕竟是从传统从封闭啊闭关自守走向这个国际市场啊，来到国际社会打交道，不说刘姥姥已经大观园嘛，是吧？很多规矩啊什么的各方面，是吧？可能还要适应，是吧？就大家要遵守一些游戏规则，是吧？诚信等等吧，对等的原则，是吧？就是说，应该遵守的规则就应该遵守，是吧？是吧？就这么回事，权利跟义务对等，面子呢总是有的，被大家抓住了，是吧？
然而，《人民日报》的所谓“中国声音”的文章认为，美方挖空心思、罗织罪名，把多个黑锅甩给中国，因为特朗普政府希望以此转移国内的焦点，以提升中期选举的选情。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副总统彭斯在美中两国贸易战升级之际发表了有关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讲话，对中国的内政还有外交提出了严厉的批评。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怎么样来看待彭斯副总统这一次这样的非常重大的讲话呢？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丽亚的探讨。
李亚你好，是给我们讲一下昨天彭斯的讲话之后，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是怎么样评价这次讲话？
对，的确在他讲话之后呢，我采访了一些这个美国的非常知名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那么其中就包括这个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这个亚洲事务的高级顾问可莱仪，他也是就是这个研究中心这个中国实力项目的这个主任哈。那么在可莱仪看来，就是说彭斯副总的这个讲话很明确的就是显示了这个特朗普政府将会在诸多的议题上对中国进行反击。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的一个说法。
这个讲话的确代表了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关切的综合阐述。特朗普政府里的人已经谈到了美国在与中国打交道时要更具竞争性的必要。对我来说，这看起来像是他们正在试图更具对抗性。
对，就是除了这个像格莱伊这样的学者之外呢，我也采访了就是在共和党政府和民主党政府都任过职的这种所谓的政府型的这种就是官员型的学者哈。那么其中就包括在奥巴马政府任内担任过副助理国务卿的这个福克斯 Michael Fuchs， 那么他也认为就是彭斯副总统的这个讲话就表明这个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会更为强硬哈。那么这个从年初的我们这个贸易战就开始了，那么这个 在老布什总统任内出任过这个他的特别助理兼这个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的包道格，那么他就是认为，就是这个讲话表不仅表明这个特朗普政府今后会跟中国采取这种对抗性的策略，而且他认为就是说，这个彭斯副总的这个讲话甚至表明就是说，美国政府不打算给中国任何这种台阶可以下这样的一个情况哈。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个包道格的说法。
这是一个进行战斗的号声，但没有提出一个达成共同结果的前进之路。它基本上是美国与中国进行存亡之争，并认定美国会赢得这场斗争，因此他们不需要在贸易、知识产权或是区域与国际安全领域给中方提出一个下台的台阶。
就是刚刚提到这个包道格，就是属于这种共和党建制派的这种官员性学者哈。那显然他对这个特朗普政府这样的一个对华政策是持批评的态度。他特别认为就是说这个政策在两个方面是失败的。那么一个就是说，给中国这个对压力做出让步的理由方面是失败，就是说你没有给中国让他做出让步有任何的理由。第二个就是说，你创造让中国想做出这个让步的这种有效的压力，就这方面你也没有给他就是一个就是创造一种有效的压力，然后让他做出让步，所以这两方面都是不足的。那么这是他的一个批评哈。对，
是。那么关于美中关系的前景是怎么样？专家学者是怎么看？
对，我采访这几个学者，其实都对美中关系前景感到担忧哈。这个国际就是战略国际研究中心葛莱仪，他认为就是说，他认为在美中关系上目前是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上哈。那么就是说，如果美中双方不找到这种消除双边关系中所存在这些这种摩擦，那么很可能我们就会走向一个就是这个关系会走向更为负面的这个方向，那么进入更多的这种战略竞争和对抗。那么就是我们目前也知道，就是已经有很多学者开始谈，就是说美中关系、美中今后很可能会走向一场新的冷战。那在葛莱仪看来，就是说这个可能性不是没有的。那么这个美国进步中心的福克斯，他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担心。我们来听一下。
我担心的是，特朗普政府现在正朝着这样的一个方向前进。即他用粗线条来描绘中国所做的一切，这种方式可能会导致我们走上一条通向新冷战的滑坡。
对，他还提到就是说，贸易战肯定还是会继续持续下去，而且他还认为就是说，在除了这个经贸领域，双方之间这种紧张关系会持续下去之外呢，他同时还认为就是比如说在一些安全的领域，包括像什么南中国海啊、台湾问题上，美国都会采取更为强硬的这样的一个态势。
是，你刚才也提到这个台湾问题，其实彭斯副总统他在讲话中也提到了台湾问题，那么学者对这一方面是有什么样看法？
对，我们这个记者采访了这个就是布鲁金斯学会的这个前美国在台协会的主席卜瑞哲，那么他认为就是说，彭斯副总统在讲话中当然提到了就是北京打压台湾，在外交国际上打压台湾的外交空间，同时提到这个台湾的民主发展制度对于中国来讲是一个更好的发展道路哈。他认为就是说，这个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还不仅限于此哈。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个卜瑞哲的一个说法。
You know, proper to give positive recognition to.
我认为给予台湾民主一个承认是适当的，但从这里再去说，哦，这对所有华人都好。我的意思是说，即便那在原则上是真的，如果能这样说会更好，因为台湾是一个民主，中国必须考虑到他的作为对那里的民意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
Because Taiwan's a democracy, China needs to think about the effect that its actions are having on public opinion there.
这个布鲁金斯学会的这个外交政策项目的这个研究员何瑞恩曾经也在这个奥巴马政府任内任过职哈，他是做过这个美国国安会中国台湾及蒙古事务的主任哈。那么我觉得他从一个比较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哈，他认为就是说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任何就是 要发表有关中国政策这样的一个公开的讲话，那一般它会有三个针对的对象。那么一个当然就是美国国内的民众，另外一个就是美国在一些区域和国际的伙伴，另外一个当然很自然就是中国哈。那么他认为其实这个彭斯这个讲话其实更主要的一个就是更关键的一个对象实际上是美国的国内民众，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中期选举在即哈，那么彭斯试图通过这样的一个讲话呢，就是让列举了中国用一些批评人士的话说所谓种种的恶行哈，那么来而且就是尤其是试图影响美国，就是中国试图影响美国的这个公共的舆论这样的一个做法，就是通过这列举出这么多例子来强化美国人对中国的一个负面的看法。那么其实彭斯在讲话里也对美国的公司提出一些非常严厉的警告，就是说希望他们不要就是帮助北京来压制这个中国的国内的民众哈。那么所以他认为在这个干预选举的这个问题上，彭斯是试图把美国国内民众对俄罗斯的关注来转移到中国这个身上哈。所以他提到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特朗普总统这个他总统他这个基本盘实际上是非常支持这个他对中国采取更为强硬的一个立场，但是从更为广泛的就是美国的民众来看的话，就是他们是否支持这样一个跟中国进行对抗的政策，目前这个并不很明朗。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对于美国副总统彭斯在演说中肯定台湾的民主成就，台湾总统府表示感谢，并且强调不会走回两岸对抗的老路。在野党的立法委员则呼吁蔡英文政府应该以国安层次来因应美中未来可能的冲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总统府星期五表示，美国副总统彭斯日前的演说数度提到台湾，并肯定台湾的民主成就，支持台湾的国际空间，以及对区域安全情势的关注，台湾政府表达感谢。台湾总统府还指出，在两岸关系上，诚如蔡英文总统所说，台湾对两岸关系的善意不变，承诺不变，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更不会在压力下屈服。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台湾将持续与区域各方协力，坚定承担和平与繁荣维护者的角色，共同为两岸、区域之间的安全与福祉做出贡献。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演说，不仅谈到台湾拥抱民主，为所有华人展现一条更好的路，还谴责中国共产党说服三个拉丁美洲国家与台湾断交，转而承认北京，已经威胁到台湾海峡的稳定，并批评北京迫使达美航空公司因为不在网站上把台湾称为中国的一省而公开道歉。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王定宇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美国副总统彭斯只是说出了事实，美国政府过去很少有这么高层的人士提到台湾的问题。
他一方面提到中国对台湾的霸凌、不理，那另外一方面认为台湾的民主是值得中国追求跟效法的标杆。那对于美国副总统在一个正式的演讲场合提到这个，我们当然谢谢他的赞扬。
王定宇委员还说，台湾这样一个民主的标杆在世界民主秩序的安排下却受尽了委屈，期待国际社会未来能更加关注台湾的处境以及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另外一位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告诉美国之音，台湾的民主大家有目共睹，所以任何赞扬台湾的民主他也认为很客观，但是台湾的民主不等于台海之间的冲突
啊，台湾的民主也不该成为美中之间的祭旗啊，台湾的民主是我们努力争取得来的，美国乃至于其他国家对台湾民主的支持我们都表达欢迎，我们也乐见啊，但是希望这个民主是有利于台海的和平还有两岸的关系。
江启臣委员还指出，两强之间难为小，台湾应该避免成为两强相争之下的受害者，蔡英文政府应该以国家安全的层次因应美中接下来可能的冲突。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星期五在立法院接受质询前告诉媒体，台湾不需要担忧成为别人的棋子， 中国要并吞台湾是事实，但是美国是世界的领袖，并捍卫自由民主的国际社会，这是美国的立国精神。与此同时，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也会捍卫自身的权益。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来看两则跟中国有关的新闻。国际刑警组织正式要求提供有关其失踪的领导人孟宏伟的信息。中国国民孟宏伟似乎在回家途中失踪。总部在法国里昂的国际刑警组织周六表示，他利用执法渠道向北京了解孟宏伟的情况，表示了担心。中国方面还没有评论。中国正处于为期一周的假期中。在孟宏伟九月下旬前往中国而失去音讯之后，住在里昂的孟宏伟的妻子联系了法国警方。64岁的孟宏伟在2016年11月被选为该组织主席，任期4年。他是中国公安部前副部长，也是第一位担任国际刑警组织主席的中国公民。香港报纸《南华早报》暗示孟宏伟可能是中国正在进行的反腐运动的最新目标。该报在上周表示，孟宏伟被纪检当局带走以便盘问。纪检当局这个词经常被用来描述执政的共产党中调查贪污和政治不忠的部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没有发表公告或者评论，美联社和路透社也没有能够找到他们给个答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犯罪学教授罗德里克·布罗德赫斯特说，孟宏伟的奇怪失踪会让那些与中国合作的国际机构的人非常不安，并且可能损害中国跟其他国家从事司法合作的努力。另一方面，香港民间人权阵线等多个民主派团体星期六到入境事务大楼外去示威，抗议港府拒绝身兼外国记者会副主席的英国金融时报亚洲编辑马凯工作签证续期的申请。英国外交及联邦事务部发表声明，要求港府就拒绝批签证一事作出紧急解释，强调高度自治跟新闻自由是香港生活方式的核心，必须受到全面尊重。美国驻港领事馆也发表了声明，表示港府拒绝签发签证给马凯严重令人不安，港府这个决定仍感到忧虑。这个情况使人联想到国际新闻从业员在中国面对的问题，有关做法也不符合基本法当中的相关原则。很多人认为拒签可能跟香港外国记者会今年8月邀请香港民主党召集人陈浩天演讲有关。在演讲进行前，北京港府建制派还有亲中团体以及传媒大肆批评外国记者会提供平台宣扬港独，认为是踩红线，不可以接受。港府发言人星期六下午回复传媒查询时表示，特区政府不会评论个别案子，重申入境处理美中申请个案的时候呢，都是按照相关法律和政策，并且充分考虑到个别案件的情况后才做出决定。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天结束了对东京的访问，前往平壤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谈。蓬佩奥星期天早上发出推文说，下一站访问平壤与金委员长会面，继续努力落实特朗普总统和金委员长在新加坡峰会上做出的承诺。在今年6月的那次峰会上，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承诺将致力于半岛完全无核化，但是几个月来双方在如何实现这个目标的问题上存在分歧，相关谈判陷入僵局。两国领导人答应举行第二次峰会，为落实去核化寻找突破口。蓬佩奥在前往东亚访问的途中对随行记者们说，他希望能够在这次的平壤之行里面为美朝第二次峰会的时间跟地点做出安排，但是承认他这次有可能没有办法敲定可公开宣布的峰会安排细节。特朗普总统在新加坡峰会结束后对平壤很快放弃核武器显得很乐观，但是他最近表示，他不想为实现朝鲜去核化目标设定具体时间表。 不过呢，特朗普星期六晚上在堪萨斯州的一次政治集会上说，自从他与金正恩的上一次会面后，朝鲜停止了核试验，停止了导弹试验，交还了朝鲜战争中阵亡的一些美军人员的遗骸。他说我们做得不错。另外呢，就是蓬佩奥要在星期一抵达北京跟中方官员举行会晤，而蓬佩奥访问北京期间，正是美中的贸易战不断升级，以及双边关系由于种种问题出现紧张。蓬佩奥此行，中国之行有哪一些看点呢？下面呢，我们就请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做连线介绍。
作为美国首席的外交官，蓬佩奥将继续通过外交的管道寻求与中国在区域以及全球问题上面的合作空间，尤其是朝核问题。不过呢，美国所强调的是，美中关系是以结果为导向的双边关系，不是主要上空谈合作，而是希望出现具体的成果。美国国务院的内部电视频道当中，今天直播了美国副总统彭斯的重大对华政策演说，也显示对此的重视。那么另一方面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离开首尔之后，抵达北京和北京的官员进行会晤，几个小时之后呢，就在星期一的晚上呢离开北京，返回华盛顿，停留时间非常的短暂。那么他到北京之行访问的重点就是朝鲜的去核化，他也希望呢为美国和朝鲜领导人之间第二次峰会来铺路。美国不希望中国从中破坏。不过美国有一些分析家告诉美国之音，蓬佩奥此行呢如何确保美朝领导人之间能够第二次峰会能够具有实质性的讨论，蓬佩奥面对很大的挑战。下面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对比再明显不过了。一年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是正在进行自杀式行动的火箭人，而今年特朗普在联大会议上说金正恩是有勇气的。特朗普几天前还在西维吉尼亚州的一次政治集会上强调他们相互吸引。
之前我在打强硬牌，他也是，然后我们你来我往之后我们相爱了，明白吗？不是真的，他给我写了很漂亮很棒的信，我们相爱了。
即将前往平壤的国务卿蓬佩奥对金正恩会谈表示乐观。
I'm optimistic that we'll come away from that with better understandings, deeper progress.
我们将加深理解，促成两国领导人的峰会，同时也继续构建去核化的道路，我对此表示乐观。
朝鲜要求正式结束朝鲜战争，但是华盛顿说平壤必须首先放弃核武器，美国也拒绝了放松严厉国际制裁的要求。
The economic sanctions continue to remain in place. The core proposition
经济制裁仍在继续，我们谈论去核化的主要筹码没有改变。
分析人士说，尽管促成第二次峰会不是难事，难的是如何确保会谈能够让去核化取得实质性进展。
问题是金正恩会放弃什么？他会在去核化问题上让步吗？我认为韩国正在推动他这么做，韩国也希望对朝鲜进行投资，但是这都取决于金正恩，他愿意有所行动吗？历史显示，朝鲜只愿意走到一定程度之后，他们就会退缩、撒谎或者欺骗。
在蓬佩奥即将对朝鲜进行第四次访问之际，韩国承认朝鲜可能储存了60枚核武器，但是卡奇亚尼斯说，举行第二次峰会的可能性也是美国的筹码之一。美国之音张荣香国务院报道。
消息人士告诉美国之音，其实呢，美国副总统彭斯今天对中国的种种指责以及未来美国对华政策将何去何从，多年来在美国政府跨部会的内部会议当中呢，已经有相关讨论，只是没有像今天这么明确的公开阐述。那么美国呢，也把美中关系从战略伙伴定位为战略竞争者的关系。一方面，美国以强者的姿态来推动对华政策；另一方面呢，彭斯副总统在他的演说接近尾声当中，也对中国伸出橄榄枝。他表示呢，竞争并不代表敌意。那么他也希望呢，美中在寻求建设性的关系，同时呢，与这个愿景越行越远的中国领导人能够返回主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谈到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 北京之行是不是能够为美中之间的贸易冲突带来任何突破？美国国会对他此行有什么期望呢？下面就是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毅华的介绍。
对于国务卿蓬佩奥即将在这个周末出访亚洲，国会方面最关注的有两个议题，其中包括了在朝鲜的去核化的这个进程上是否能够有实质的进展或者成果，另一方面呢，则是美中之间的贸易冲突是否能够有所突破。那么在我们知道这个蓬佩奥即将出访这个亚洲之前呢，目前美国和中国两国之间呢，可以说是处在一个贸易的这个关税的争端之中越来越升温的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对此呢，参议院商业委员会的主席，同时也是来自南达科他州的参议员图恩参议员，他只是告诉我们，他希望呢这一趟蓬佩奥的北京之行能够为两国的贸易争端带来一个建设性的突破。其中呢特别谈到了有关于这个关税壁垒的部分。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听图恩参议员他怎么说。
我认为行政当局一直都是准备好进行对话的。我希望此行能有些突破。我们能否与中国解决贸易分歧至关重要。我认为美国随时都准备好谈判和讨论，为美中之间取得贸易协议找出一条前进的道路。不过国会里有许多成员长久以来对于一些问题表示担忧，包括知识产权、操纵汇率等问题，因此我认为沟通很重要。如同我刚刚所说，我希望这次能是对话的开端，未来还有许多的机会，我们能取得突破，令两国间的关系能更好、更有效。
那么刚刚在稍早的白宫连线当中，我们也听到了这个副总统彭斯今天上午是在华盛顿智库发表针对中国的这个威胁发表了长篇的这个演说。对此呢，我们也询问了一些国会议员的回应。那么民主党方面对此则是强烈的批评，认为特朗普政府只在谈中国的威胁，不过却没有出台一个具体的策略来做出回应。我们继续来听听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同时也是来自新泽西州的参议员梅南德斯怎么说。
我不知道我们行政部门在中国问题上是否有个全面战略。我认为他们只有手段，没有策略。
我们知道共和党方面呢，其实是希望与中国在这个经贸谈判上面能够取得有所进展。不过呢，我们也向议员追问说，这个在哪些领域希望看到中国做出改变，或者是看到希望在美中之间的贸易谈判上能够出现怎么样的进展？对此呢，图恩参议员则是向我们表示，他认为美国最大的这个希望呢，是希望双边的这个贸易障碍能够降低，并且让美国的企业和这个私人企业呢，能够进到中国公平的竞争。我们继续来听听图恩参议员他怎么回应。
希望在知识产权、操纵汇率等问题上取得共识。我还认为一些私人企业的贸易，无论受关税壁垒影响与否，都能进行谈判。我们希望美国企业和农场主能进入中国这个还在成长的市场。我认为我们同仁都相信，美中两国要解决问题最好的方式就是双边都降低贸易障碍，并同样遵守规范。
那么在谈到特朗普政府指控中国干预了美国即将在十一月份要举行的中期选举，对此呢，图恩参议员他则是回应，他是来自农业州，不过他目前呢这个还没有具体看到有关于中国干预这个美国中期选举的这个情况。不过他也说，如果行政部门有具体的证据的话，他也希望能够和这个国会方面来进行分享。乔戴。
是的，毅华，那我们也看到今天这个国会的焦点啊，其实还是聚集在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卡瓦诺的这个投票上。能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最新的情况吗？
是的，虽然这个蓬佩奥国务卿呢即将要到亚洲进行访问，那么今天上午副总统彭斯也在这个华盛顿发表长篇的这个中国这个政策的演说。不过今天国会的焦点最大还是集中在了这个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卡瓦诺的确认程序上。那么从今天上午开始呢，这个美国联邦调查局所针对这个卡瓦诺这个性侵指控的调查的报告呢也出炉，提供给这个参议员来进行这个审阅。那么这份报告呢就放在 这个参议院的司法委员会里面只有一份，所以呢它并不是对并没有办法对外公开来流传。那么对此呢，不过这个目前呢在国会当中民主共和两党对于这份报告的这个态度还有这个看法以及回应呢都相当的两极。民主党呢当然是抨击了这份报告缺乏这个客观以及这个全面的这种调查，那么共和党方面则是认为那么一切的这个证据显示这个卡瓦诺的这个性侵指控呢并没有具体的证据。那么在不过呢最值得关注的则是说这个在共和党方面有三位尚未表态是否支持卡瓦诺出任大法官这个人职务的这个国会议员呢，他们是怎么样看待这份报告。那么这三位这个议员呢是包括了来自阿拉斯加州的穆尔科斯基以及缅因州的柯林斯以及亚利桑那州的弗雷克参议员，他们是怎么样回应的。那么他们都分别的对媒体表示以及或者是发表这个公开的声明说他们认为是支持这个美国联邦调查局所公布出来的这份报告，虽然没有明确的指示说他们会支持投下对卡瓦诺投下确认的一票，不过呢基本上他们从他们的态度上看来目前卡瓦诺是可以成功的出任大通过这个参议院的确认程序。那么参议院的多数党党鞭的柯宁呢，他则是在这个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是特别表示最快呢这个参议院方面将会在星期五的下午左右呢上午十点针对这个卡瓦诺的这个提名呢来表示进行一个这个程序的动议的表决。那么这项表决通过之后呢最快有可能将在星期六的下午来对这个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卡瓦诺的确认程序进行参议院的全体院会表决。那么这三位参议员呢目前看来都有可能会支持这个卡瓦诺出任这个职务，因此呢这个可以说是对于卡瓦诺出任大法官是几乎已经是铺平了道路。以上就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情况。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根据参议院最新的投票结果，参议院10月6号星期六是以50-48票确定卡瓦诺出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卡瓦诺随即到最高法院宣誓就职。那么另外呢，现在11月马上就要来临了，11月初的美国中期选举备受瞩目。那么在美国中西部的选民11月前去投票的时候呢，特朗普总统强调他在振兴经济还有把制造业重新带回该地区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受到经济变化影响的美国人会在选举日出现吗？他们会怎么样来投票呢？美国之音记者就到了摇摆州俄亥俄州去寻找答案。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泰勒的报道。
在20世纪末的大衰退中，俄亥俄州失去了10万个制造业岗位。在2016年大选中，该州坚定地支持特朗普总统，从那以后制造业岗位又回来了。
经济不断增长，无论是始于4年前还是8年前，它都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马库斯·奥多姆最近从西北州立社区学院的先进制造培训中心毕业，他参与这类培训项目的目标是让未来劳动力与日益自动化的行业所需的技能相匹配。
你父母在工厂或工地工作，并不一定意味着你也能在那里找到工作。与过去相比，现在的非技术性工人少了很多。工厂有机器人，他们有高科技设备，所以你要有一套技能才能在那里找到工作。
这不可避免地限制了年长工人的机会。托莱多市的失业率高于全国失业率。
这一切都是为了获得新的技能和人才。我们觉得当失业率降至5%或更低时，每个人都想进入职场。如果不是，那可能是因为他们有不同的愿望或情况。
在2016年总统选举中，托莱多市支持的是民主党，而俄亥俄州西北部的乡县则支持共和党。那些将经济复苏归功于特朗普的选民更倾向于在下个月的中期选举投票给共和党，但鉴于中国关税的不确定性以及减税对国家赤字的影响，其他人担心的是长期增长的前景。有些人根本不相信投票很重要。
我的一票能做什么呢？
曾担任制造业工人后转职呼叫中心员工的布兰迪·科温认为，奥巴马总统和特朗普总统在美国复苏经济中都发挥了作用，但是消极的政治氛围使他失去了投票的兴趣。
历史候选总统，人们关心的是谁能帮助建设我们的国家，谁能帮助我们回到我们需要的位置。现在我觉得是谁能把我们拖得更远。
特朗普自称是最伟大的就业总统，他将很快访问俄亥俄州，寻求为共和党候选人争取支持。美国之音记者泰勒，俄亥俄托莱多市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俄罗斯和中国正在讨论在现有合同基础上进一步大幅的增加东线管道的天然气供应量。与此同时呢，双方加紧磋商新建另外两条通向中国的天然气管道，也就是西线和远东管道。西线管道遭到环保人士的反对，但是呢，俄罗斯未来有可能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天然气供应商，也意味着中国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进一步的加深。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刚刚闭幕的第三届圣彼得堡天然气论坛上，垄断天然气业务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米勒表示，俄罗斯与中国正在讨论进一步增加将竣工的东线天然气管道的天然气供应量。米勒说，双方正在讨论的是超过东线管道原有合同的供气量，在原有合同的基础上，俄罗斯可以经过东线管道再补充向中国每年供应50亿到1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他说，这样俄罗斯可以帮助中国缓解冬季用气高峰时供气紧张的局面。东线管道的供气合同双方在2014年签署，合同总金额高达4000亿美元。在未来的30年内，每年通过东线管道，俄罗斯向中国供应38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东线管道也被称为西伯利亚力量，将穿越黑龙江江底，计划在明年12月20日开始向中国供气。俄方境内的管道施工目前已经完成了94%。东线管道的天然气主要来自于离中国不远，位于伊尔库斯克州和雅库特地区刚刚开发的两个天然气田。米勒还表示，俄罗斯与中国进一步加紧有关西线天然气管道项目的谈判。他说，双方已经排定好了许多轮磋商，期望能够尽快最终敲定这一项目。中俄两国领导人习近平和普京上个月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会晤时讨论过能源议题。俄罗斯能源部部长诺瓦克说，两国领导人当时达成一致，在最短的时间内尽快完成西线管道的谈判。西线管道也被称为西伯利亚力量二号，计划在30年内每年向中国供应3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西线管道将经过俄罗斯的阿尔泰地区，穿越新疆进入中国。西线管道的天然气来自于俄罗斯西伯利亚正在生产中的天然气田，这些天然气目前都出口欧洲市场，俄罗斯不需要像东线管道那样额外投资天然气田，因此俄罗斯积极推动西线天然气管道实施。但中亚天然气也经过新疆进入中国，西线管道仍然很难缓解中国北方用气紧张的局面。两国围绕西线管道谈判已经持续了10多年，因为价格因素至今不能达成一致。西线管道也面临生态环保人士的激烈反对，他们认为西线管道将严重破坏俄罗斯阿尔泰和新疆阿勒泰地区的自然野生环境。俄罗斯绿色和平组织活动人士彼得罗夫说，西线管道穿越之地有众多的古墓，那里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文化遗产。俄罗斯的阿尔泰地区的居民更把那里看成是圣地，但管道施工将会严重破坏那里的地理和自然环境。彼得罗夫说，与石油管道相比，天然气管道本身并不是很可怕，因为它不像石油管道那样，一旦发生事故破裂会污染周围的环境。但是如此大规模的天然气管道建设工程需要动用很多重型施工机械，还要兴建许多附属工程以及维护和维修道路等，这些都会破坏当地山区的地质和地貌。 除了西线和东线管道外，俄罗斯与中国还在讨论兴建第三条天然气管道，也被称为远东管道，也就是在目前现有的萨哈林、哈巴罗夫斯克、弗拉迪沃斯托克管道的基础上，再兴建一条分叉支线管道进入中国东北。俄罗斯能源部在圣彼得堡天然气论坛上散发的资料说，这条管道每年可向中国供气80亿立方米，预计可在2020年起向中国供气。两国在2015年已经签署了兴建远东管道的备忘录，但是由于价格以及从哪一个地方进入中国等问题无法达成一致，远东管道项目至今停滞不前。远东管道的天然气主要开采来自俄罗斯萨哈林的大陆架，但由于西方制裁，俄罗斯缺乏深海天然气的开采技术。一些能源分析人士怀疑，萨哈林大陆架的天然气开采量可能会受到限制。俄罗斯能源分析人士说，中国并不缺乏天然气供应，但面临的是供应不均衡问题。参加圣彼得堡天然气论坛的中国能源官员表示，与俄罗斯的一些天然气交易最终是否能够达成一致，最后还是取决于价格。除了管道天然气外，俄罗斯也在向中国出口液化天然气。来自北极的第一批液化天然气几个月前已经运抵中国。中国目前已经拥有北极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大约1/3的控股权。俄罗斯还期望中国继续投资入股北极其他的液化天然气项目。俄罗斯认为，中美贸易战影响美国天然气进军中国市场，中国同时正在减少煤炭的使用，这些都为俄罗斯天然气更多占领中国市场提供机会。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米勒这次在圣彼得堡表示，中国今年的天然气需求增长了17.5%，到2025年时将会增长80%。但俄罗斯也一直把能源当成武器，施加地缘政治影响。一些有影响的俄罗斯政治人物时常表示，俄罗斯可以随时关闭阀门，停止向他们不喜欢的国家供应能源。俄罗斯议会主要政党受克里姆林宫控制的自由民主党领袖日里诺夫斯基曾经多次威胁过欧洲，俄罗斯将会切断对欧洲的能源供应。俄罗斯几年前在严寒的冬季曾切断过对乌克兰和欧洲的天然气供应。这些举动都造成欧洲国家近些年来一直致力于减少对俄罗斯的依赖，使天然气供应多元化。俄罗斯目前已经成为中国市场最大的原油供应商。中国能源局局长努尔·白克利在被调查之前访问俄罗斯时曾经表示，俄罗斯非常有可能成为中国市场最大的天然气供应商。俄罗斯天然气更多占领中国市场，也意味着中国在能源领域对俄罗斯的依赖进一步加深。除了直接向中国供应天然气外，俄罗斯也在推动新建经过蒙古的天然气管道向中国供应天然气。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台湾国防部的报告指出，中国今年的国防预算经费大约是台湾的15倍。对此呢，台湾国防部长严德发表示，不会和中国进行军备竞赛。至于最高的军事战略指导原则，仍然是防卫固守。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长严德发在立法院发表报告指出，中国今年的国防预算是人民币1.069兆元，比去年增加8.1%，不包含国防科研经费、武器销售收益等等。如果与台湾的国防部今年编列的预算新台币3277亿元相比，大约是台湾的15倍。严德发表示，台湾和中国是不同体制的国家，台湾是自由民主开放的社会，不会与中国进行 均被禁赛。
我们依据我们最高的军事战略指导原则，就是防卫固守，所以我们的军备方面的发展，所有的国防预算都会用在所有的这些防卫固守不对称战力，量小直径战力强，足以能够防卫我们台澎金马以及中华民国的一些主权。
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星期三邀请国防部长严德发进行业务报告并接受质询。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王定宇指出，从今年6月20号以后，共军基建完全没有在台湾附近执行远海长航训练，这是否是特殊情况呢？国防部参谋总长陈宝瑜答复，共军基建暂停3个月训练确实比较特殊，目前推测原因第一可能是天后，第二是对方完成阶段训练进行检讨。无论如何，台湾军方都将持续严密监控。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美国的驱逐舰10月2号在南沙群岛差点和中国的驱逐舰发生擦撞，显示南中国海目前的风云正在兴起。
所以未来南海有可能是热点，冲突的热点，随着美中之间的角力，不只是在贸易上面，在军事对峙上面、国防上面，还有它的印太战略上面，这部分我们不得不能说没有准备啊。
台湾国防部长严德发接受媒体询问表示，台湾对周边情势都有掌握，并进行严密监控。台湾主张维持区域的和平。民进党立委邱志伟质询，在美国的印太战略当中，台湾要如何定位？国防部长严德发表示，台湾和相关国家的战略目标一致，希望在现有的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4个国家当中再加上台湾，也就是4+1，并已经获得了这些国家的认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跟世界各地的人都在密切关注11月6号美国的国会中期选举。很多观察人士认为，这个选举不仅是对特朗普总统，也是对美国还有新世界新秩序的公投。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20世纪末的大衰退中，俄亥俄州失去了10万个制造业岗位。在2016年大选中，该州坚定地支持特朗普总统，从那以后，制造业岗位又回来了。
经济不断增长，无论是属于4年前还是8年前，它都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马库斯·奥多姆最近从西北州立社区学院的先进制造培训中心毕业，他参与这类培训项目的目标是让未来劳动力与日益自动化的行业所需的技能相匹配。
你父母在工厂或工地工作，并不一定意味着你也能在那里找到工作。与过去相比，现在的非技术性工人少了很多。工厂有机器人，他们有高科技设备，所以你要有一套技能才能在那里找到工作。
这不可避免地限制了年长工人的机会。托莱多市的失业率高于全国失业率。
这一切都是为了获得新的技能和人才。我们觉得，当失业率降至5%或更低时，每个人都想进入职场。如果不是，那可能是因为他们有不同的愿望或情况。
在2016年总统选举中，托莱多市支持的是民主党，而俄亥俄州西北部的乡县则支持共和党。那些将经济复苏归功于特朗普的选民更倾向于在下个月的中期选举投票给共和党，但鉴于中国关税的不确定性以及减税对国家赤字的影响，其他人担心的是长期增长的前景。有些人根本不相信投票很重要。
我的一票能做什么呢？
曾担任制造业工人后转职呼叫中心员工的布兰迪·科温认为，奥巴马总统和特朗普总统在美国复苏经济中都发挥了作用，但是消极的政治氛围使他失去了投票的兴趣。
那时候选总统，人们关心的是谁能帮助建设我们的国家，谁能帮助我们回到我们需要的位置。现在我觉得是谁能把我们拖得更远。
特朗普自称是最伟大的就业总统， 他将很快访问俄亥俄州，寻求为共和党候选人争取支持。美国之音记者泰勒，俄亥俄托莱多市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收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是由孙成编辑，张燕导播，我是赵婉成。两小时之后，我们推出新轮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待会儿见。